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李雄，字仲俊，是李特的第三个儿子。母亲罗氏梦见两道彩虹从门上升起，升到天上，其中一道彩虹中断，随后生下了李荡。后来罗氏因为打水忽然像睡着了一样，又梦见大蛇缠绕他的身体，于是有了身孕，14个月后生下李雄。他常说，我的两个儿子如果有人先死，活着的那个必定大贵。李荡最终先死了。李雄身高8尺3寸，容貌俊美，年轻时以刚烈之气闻名，每当在乡里活动，有见识有才能的人都器重他。有个叫刘化的人，是个道术之士，常对人说，关中和陇右的人都会向南迁移，李氏的儿子中只有仲俊有奇特的相貌，最终会成为君主。李特在蜀地起兵，秉承朝廷旨意，任命李雄为前将军。李刘死后，李雄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益州牧，在皮城建都。罗尚派将领攻打李雄，李雄击退了他。李襄攻打前围，切断了罗尚的运粮通道，罗尚的军队非常饥饿，李襄又加紧进攻，罗尚于是留下衙门将罗特固守，自己弃城连夜逃跑。罗特打开城门接纳李雄，于是攻克了成都。当时李雄的军队非常饥饿，于是率领部众到七县找粮食，挖掘野芋来吃。蜀地百姓流离失散，向东逃到江阳，向南进入七郡。李雄认为西山范长生在山岩洞穴中居住，追求道义修养心智，想迎接他立为君主而自己称臣。范长生坚决推辞。李雄于是深深自我谦抑，不敢称制，事情无论大小都由李国、李黎兄弟决断。李国等人侍奉李雄更加恭敬。诸将坚决请求李雄即尊位，在永兴元年304年建称成都王，赦免境内，建立年号为建兴，废除晋朝法律约法七章，任命他的叔父李襄为太傅，兄长李史为太保，折冲将军李黎为太尉，建威将军李云为司徒，义军将军李黄为司空，才官将军李国为太宰，其余拜寿各有等差，追尊他的曾祖父李武为八郡桓公，祖父李牧为陇西襄王，父亲李特为成都景王，母亲罗氏为王太后。范长生从西山乘坐素车到成都，李雄在门口迎接，手持护板请他就坐，拜为丞相，尊称为范闲。范长生劝李雄称尊号，李雄于是建即帝位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太武，追尊父亲李特为景帝，庙号始祖，母亲罗氏为太后，加封范长生为天地太师，封西山侯，免除他的部曲的军征，租税全部归其家。李雄当时建国草创，一向没有法事，诸将依仗恩宠，各自争夺班位。他的尚书令严氏尚书说，为国家制定法令，功勋应当遵循旧制。汉、晋的旧例，只有太尉、大司马掌握兵权，太傅、太保是父兄之官，是论道的职务，司徒、司空掌管五教九土的等差。秦朝设置丞相，总领万机。汉武帝末年，超越常规，以大将军统政。如今国家基业刚刚建立，各项事务尚未完备，诸位公侯大将班位有差别，却降低身份，争相请求设置，不与典故相应，应当建立制度作为标准。李雄听从了他，派遣李国、李云等率领部众20000侵犯汉中，凉州刺史张英逃奔到长安。李国等人攻陷南郑，将汉中人全部迁徙到蜀地。在此之前，南方连年饥荒瘟疫，死亡人数以10万计。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，李雄引诱建宁夷人，让他们讨伐李毅。李毅病逝，城池陷落，杀死壮士3000多人，送妇女1000人到成都。当时李黎占据梓潼，他的部将罗漾、张金狗等杀死李黎和严氏，将梓潼归于罗尚。罗尚派他的部将项奋屯驻安汉的夷服，以进逼李雄。李雄率领部众攻打项奋，没有攻克。当时李国镇守巴西，他的帐下文硕又杀死李国，将巴西投降罗尚。李雄于是领军返回，派他的部将张宝袭击梓潼，攻陷了他。恰逢罗尚去世，八郡动乱，李襄攻打福县，又攻陷了他，擒获梓潼太守乔登，于是乘胜进军讨伐文硕，杀了他。李雄非常高兴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玉衡。 李雄的母亲罗氏去世，李雄相信巫祝的话，多有忌讳，甚至想不埋葬。他的司空赵素进谏，李雄才听从。李雄想守三年之丧，群臣坚决谏阻，李雄不答应。李湘对司空上官敦说，如今国难尚未平息，我想坚决谏阻，不让主上终守丧期，您认为如何？上官敦说，三年之丧从天子到百姓都相同，所以孔子说何必高宗，古人都这样。但汉魏以来，天下多难，宗庙极为重要，不可长久空缺，所以脱去丧服，表达哀思而已。李湘说，人回刚到，此人办事果断，而且主上常常难以接受违逆之言，等他到来，当与他一同请求。等道人回到了，李湘与人回一同拜见李雄。李湘脱帽流泪，坚决请求为公事而除丧。李雄豪气不答应。人回跪着进言说，如今王爷刚刚建立，百世草创，一日没有君主，天下惶惶不安。从前周武王穿着素甲检阅军队，晋襄公穿着黑色丧服从军，难道是他们的心愿吗？是为了天下而委屈自己罢了。希望陛下割舍亲情，顺从权变，永保国运。于是强行扶起李雄，让他脱去丧服，亲自理政。这时南方得到汉家、福陵、远方的人相继前来归附，李雄于是发布宽大的政令，投降归附的人都免除徭役。他虚心爱人，任用人才都能发挥其才能，益州于是安定。他建立其妻人氏为皇后。帝王杨南嫡兄弟被刘耀击败，逃奔加盟，派儿子入质。陇西贼帅陈安又归附了他，派遣李湘征讨越西，太守李昭投降。李湘进军从小会攻打宁州刺史王逊，王逊派他的部将姚月帅全部兵力迎战。李湘的军队不利，又遇到连绵大雨，李湘领军撤回，征渡如水，士兵大多淹死。李昭到达成都，李雄待他非常优厚，朝廷的仪式、丧葬的礼节都由李昭决定。杨南嫡逃奔加盟时，李雄的安北将军李治厚待他，放他兄弟回武都。杨南嫡于是依仗险要，多次做不法之事，李治请求讨伐他。李雄派中领军李翰及将军乐赐、废他、李乾等从白水桥攻打下汴，征东将军李寿都率李翰的弟弟李武攻打阴平。杨南嫡派军抵抗，李寿不能前进，而李翰、李治长驱直入到达五街。杨南嫡派兵断绝他们的归路，四面进攻，俘获了李翰、李治，死亡数千人。李翰、李治是李雄的哥哥李当的儿子。李雄非常悲痛，数日不进食，说话就流泪，深深自责。此后将立李当的儿子李班为太子。李雄有十多个儿子，群臣都想立李雄的亲生儿子。李雄说，起兵之初，举手保护头颅，本不希求帝王之业。遇到天下丧乱，进士流离，众人义举，志在拯救苦难，而诸君推举逼迫，使我处于王宫之上。根本的基业功绩来自先帝，我的兄长是嫡系正统，大卫所归，他恢弘美善明锐，大概是上天回报，大事将要成功，却死于战事。李班资信仁孝，好学早成，必定成为名气。李湘与司徒王达进谏说，先王确立嫡子是为了防止篡夺的苗头，不可不慎重。吴王僚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，所以有专诸之祸。宋宣公不立与仪而立穆公，最终有宋都之变。侄子的话哪里比得上儿子呢？深愿陛下考虑。李雄不听从，最终立了李班。李湘退下流泪说，祸乱从此开始了。张俊派使者送给李雄书信，劝他去掉尊号，向晋朝称藩。李雄回信说，我过分为士大夫所推举，但本无心于帝王之位，竟想作为进士的员工之臣，退想共同作为守藩之将，扫除祸乱，以安定帝宇。但进士衰微，德政不振，引领东望已有年月了，恰逢得到来书，情意如在暗示，无法表达。知道你想远尊楚汉，就是尊崇异帝，春秋的大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张俊重视他的话，派使者不断往来。八郡曾告急，说有东军。李雄说，我曾忧虑石勒跋扈，亲逼琅琊，心中耿耿，没想到竟能举兵，令人欣慰。李雄的哑谈 多像这样。李雄因为中原丧乱，于是频繁派遣使者朝贡，与晋穆帝平分天下。张俊管辖秦、梁，此前派傅颖向蜀地借道，向京师上表，李雄不答应。张俊又派至中从事张纯向蜀地称藩，假托借道。李雄非常高兴，对张纯说：“贵主英明盖世，地势险要，兵势强盛，何不自己称帝一方？”张纯说：“寡君因为祖先世代忠良，未能洗雪天下的耻辱，解救众人的倒悬，日则忘食，枕戈待旦。因为琅琊王在江东中心，所以万里一带将要成就齐桓、晋文的事业，何谈自取呢？”李雄面有惭色，说：“我的祖先父辈也是晋臣，过去与六郡避难此地，被同盟推举，于是有了今日。琅琊王如果能在中下中心大晋，我也应当率领部众辅佐他。”张纯返回向京师上表，天子嘉奖他。当时李襄去世，任命他的儿子李寿为大将军、西夷校尉，都率征南将军费黑、征东将军任嗣攻陷巴东，太守杨谦退保建平。李寿另派费黑侵犯建平，晋朝巴东监军冠秋傲退保宜都。李雄派李寿攻打朱提，以费黑、仰潘为前锋，又派镇南将军任回征讨穆洛，分散宁州的援军。宁州刺史尹凤投降，于是占有南中之地。李雄于是赦免境内，派李班讨平宁州夷人，任命李班为辅军。咸和八年333年，李雄头上长疮，六天后去世，时年61岁，在位30年。韦氏号为武帝，庙号太宗，墓号安都陵。李雄性情宽厚，减省刑罚，约减法令，很有名声。敌人伏城，韦文投降后又反叛，亲手伤害了李雄的母亲。等到他们来归附时，李雄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，后加接待。因此夷人汉人都安定，威震四方。当时海内大乱，而唯独蜀地无事，所以归附的人络绎不绝。李雄于是兴办学校，设置史官，处理政务的闲暇，手不释卷。他的赋税，男丁每年交谷三斛，女丁减半，户调卷不超过数丈，棉数两。事务少摇一息，百姓富裕，门不关闭，没有互相倾倒。但李雄意在招致远方之人，国家费用不足，所以诸将每次进献金银珍宝，很多人因此得到官位。丞相杨褒进谏说：“陛下是天下的君主，应当网罗四海，哪有以官买金的？”李雄谦逊的道歉。后来李雄曾酒醉推倒中书令，杖打太官令。杨褒进言说：“天子庄严肃穆，诸侯显赫，哪有天子酗酒的呢？”李雄立即作罢。李雄无事时微服出行，杨褒在后持矛策马超过李雄。李雄奇怪地问他，回答说：“统治天下的重任如同陈骑烈马持矛，快了担心伤到自己，慢了害怕失去控制，所以马奔驰而无法驾驭。”李雄醒悟，立即返回。李雄治国没有威仪，官员没有俸禄等级，班序不分别，君子小人服饰没有区别，行军没有号令，用兵没有部队，战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攻城破邑动辄以抢掠为先，这是他的失误之处。李班字士文，起初署任平南将军，后来被立为太子。李班谦虚博纳，敬爱儒士贤者，从何典、李昭开始，李班都把他们当老师，又延请名士王谷及陇西董荣、天水文魁等作为宾客朋友，常对董荣等说：“看周景王的太子晋，魏太子曹丕，吴太子孙登，文章见识超然卓绝，未尝不感到惭愧。为何古代贤人如此高明，后人难以企及？”他性情博爱，行为循规蹈矩。当时各位李氏子弟都崇尚奢靡，而李班常常告诫他们。每次朝廷有大事讨论，李雄总是让他参与。李班认为古时垦田均贫，贫富得其所，如今权贵广占荒田，贫者无地耕种，富人用自己多余的粮食卖钱，这难道符合王者大君之意吗？李雄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等到李雄卧病，李班昼夜在旁侍奉。李雄年轻时多次攻战，多处受伤，到这时病重，伤疤都化脓溃烂，李雄的儿子李悦等厌恶而远离。李班为他吮吸农液，毫无难色，每次常要流泪，不脱衣冠，他的孝诚如此。 李雄去世，李班继承委位，任命李寿入尚书侍辅政。李班在宫中执行丧礼，正式都委托李寿及司徒何典、尚书令王圭等人。李悦当时镇守江阳，因为李班不是李雄的亲生儿子，心中非常不平。到这时来奔丧，与他的弟弟李七密谋算计李班。李武劝李班派李悦回江阳，任命李七为凉州刺史，镇守加盟。李班因为尚未安葬，不忍心遣送，待人真诚厚道，心中没有丝毫芥蒂。当时有白气两道横贯天空，太史令韩豹上奏宫中有阴谋兵器，警戒在亲戚之间。李班不醒悟。咸和九年334年，李班因为夜里哭泣，李悦在病宫杀死李班，时年47岁，在位一年，于是立李雄的儿子李七继位。李七字世运，是李雄的第四个儿子。他聪慧好学，20岁左右就能写文章，轻视钱财，乐于施舍，虚心招纳人才。最初担任建威将军，李雄命令各个儿子和宗室子弟用恩德信义聚合部众，多的不过几百人，而李七独自招到1000多人。他所上表推荐的人，李雄大多采纳，所以长史等官职很多人出自他的门下。杀了李班之后，李七想立李悦为主。李悦认为李七是李雄妻子认识养大的，又有很多才艺，于是让位给李七。李七就建越登上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玉衡，杀了李班的弟弟李都，派李寿到福城攻打李都的弟弟李武。李武弃城投降了晋朝，封李寿为汉王，授予凉州刺史、东羌校尉、中护军、录尚书事，封哥哥李悦为建宁王，授予相国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立妻子严氏为皇后，任命他的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、骠骑将军、尚书令，王圭为司徒。李七自认为谋划大事已经成功，亲视各位旧臣，在外信任尚书令景谦、尚书姚华、田包。田包没有其他才艺，李雄时期曾劝立李七，所以受到特别优厚的宠待，在内信任宦官许福等人。国家的刑罚政事很少再咨询倾向，庆赏和威刑都由几个人决定，于是法纪紊乱了。于是诬告他的尚书仆射武陵公李在谋反，将其下狱处死。此前晋朝建威将军司马勋屯驻汉中，李七派李寿攻打并攻陷了汉中，于是设置守关宰吏，戍守南郑。李雄的儿子李霸、李宝都不是因病而死，大家都说是李七用毒酒害死的，于是大臣们心怀恐惧，人人不能自安。天上下雨，雨在宫中，颜色是黄的，又有宫中猪狗交配。李七大肆诛杀灭族，超没妇女资财来充实后宫，朝廷内外凶险不安，路人侧目而视，劝谏的人获罪，人人只想苟且免祸。李七又毒死了他的安北将军李攸，李攸是李寿的养弟。于是李七与李悦及景谦、田包、姚华谋划袭击李寿等人，想借烧毁市桥的机会发兵。李七又多次派中常侍许福到李寿那里窥探他的动静，等到杀了李攸，李寿十分恐惧，又怀疑许福往来频繁，于是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从福城向成都进发，上表声称景谦、田包扰乱政事，发动晋阳的军队来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，让李毅担任先锋。李寿到达成都，李七、李悦没有预料到他会来，平时没有防备，李寿于是攻占了成都，驻扎军队到宫门。李七派侍中慰劳李寿，李寿上奏说相国、建宁王李悦、尚书令、河南公景谦、尚书田包、姚华、中常侍许福、征西将军李霞及将军李希等人都心怀奸邪，扰乱政事，图谋倾覆国家，大逆不道，罪该灭族。李七听从了他，于是杀了李悦、景谦等人。李寿假托任氏的命令，废黜李七为穷都县公，幽禁在别的宫殿。李七叹息说，天下的君主竟然要当一个小县公，不如死了。咸康三年上殿死，当时25岁，在位3年，谥号为幽公。下葬时赐给栾禄九流，其余暗亡的礼仪。李雄的儿子都被李寿杀了。李寿字五口，是李湘的儿子。他机敏好学，气量恢宏豁达，年少时崇尚礼仪容止，不同于李氏的其他儿子。 李雄认为他的才能奇特，认为足以担当重任，任命他为前将军，督巴西军事，升任征东将军。当时19岁，聘请处士乔秀作为宾客，完全采纳他的正直言论，在巴西威望恩惠都很显著。李湘死后升任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侍中，封为扶风公、录尚书事。征讨宁州，围攻100多天，全部平定了各郡。李雄非常高兴，封他为建宁王。李雄死后接受遗命辅政。李七即位后改封他为汉王，食邑凉州五郡，兼任凉州刺史。李寿威名远扬，深深被李悦、景谦等人忌惮，李寿非常忧虑。代替李武屯驻涪城，每次应该去朝见李七时，常常自己陈述边境有敌寇警报，不可旷废镇守，所以能够不去朝见。李寿又看到李七、李悦兄弟十多个人正当年少强壮，而且都有强兵，害怕不能保全自己，于是多次被李聘请巴西人公壮。公壮虽然不应聘，但多次去见李寿。当时名山崩塌，江水枯竭，李寿厌恶这些，常常向公壮询问自保的方法。公壮因为李特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叔父，想借李寿的手报仇，没有找到理由，趁势劝李寿说，节下如果能舍弃小利服从大义，转危为安，那么就能开国裂土，长久为诸侯，名声高于齐桓公、晋文公，功勋流传百代了。李寿听从了他，暗中与长史略阳人罗恒、巴西人谢思明共同谋划占据成都，自称藩属归顺。于是向文武官员发誓，聚集了几千人袭击成都，攻克了他，放纵士兵抢劫掠夺，甚至奸淫李雄的女儿和李氏各妇女，许多被残害，几天后才安定下来。罗恒与谢思明及李毅、王立等人劝李寿自称镇西将军、益州牧、成都王，向晋朝称藩，而任调与司马蔡兴、侍中李彦及张烈等人劝李寿自立。李寿让人占卜，占卜的人说可以当几年天子。任调高兴地说，一天尚且足够，何况几年呢？谢思明说，几年的天子哪里比得上百世的诸侯。李寿说，早晨听到，晚上死也可以，人侯的话是上策。于是在咸康四年，建越登上伪位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汉兴，任命董角为相国，罗恒、马当为股肱之臣，李毅、任调、李弘为爪牙之将，谢思明为谋主。用安车树伯聘请公壮为太师，公壮坚决推辞，特地允许他穿着缟金素带，处于师友的位置，提拔引智的人才，安置在显要的职位，追尊父亲李湘为献帝，母亲暂氏为太后，立妻子严氏为皇后，世子李氏为太子。有人告发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通谋，想废除李寿。李寿命令他的儿子李广与大臣在前殿盟誓，将李乾调任汉家太守。大风暴雨震坏了端门，李寿深深自责，命令群臣极尽忠言，不要拘束忌讳，派遣他的散骑常侍王谷、中常侍王广到石继龙那里聘问。此前石继龙送给李寿书信，想联合入侵，约定瓜分天下。李寿非常高兴，于是大修船舰，整肃军队，修缮铠甲，立足都准备了干粮，任命他的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，贾节钺在东厂营建大阅兵，军士70000多人，水军沿江而上。经过成都时，鼓噪之声充满江面，李寿登城观看，他的群臣都说，我国小兵少，无会贤远，图谋他不容易。谢思明又恳切地极力劝谏李寿，于是命令群臣陈述利害。公壮劝谏说，陛下与胡人交好，哪里比德尚与晋朝交好，胡人是豺狼之国，晋朝如果被灭，我们不得不北面侍奉胡人，如果与胡人争夺天下，那么强弱形势不同，这是虞国国国的现成范例，已经发生的明显警戒，希望陛下仔细考虑。群臣认为公壮的话对，叩头流泪劝谏李寿，于是停止，示众都高呼万岁，派遣他的镇东大将军李毅征讨臧科，太守谢树保城据守多日，未能攻下。恰逢李毅粮尽，领兵返回。李寿任命他的太子李氏兼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李寿继承李雄的宽厚简朴，刚刚实行篡夺，沿袭李雄的政事，没有满足自己的志向欲望。 恰逢李弘、王谷从邺城回来，极力称赞石继龙的威势强大，宫冠美丽，邺中富实。李寿又听说石继龙滥用刑法，王迅也用杀戮刑罚驾驭下属，都能控制邦域。李寿心中羡慕，别人有小过错就杀死来树立威权，又因为交殿未充实，都邑空虚，工匠器械事情未充盈，于是迁移庞郡三丁以上的人户来充实成都，兴建上方御府，征发州郡的能工巧匠来充实他，大修宫室，引水入城，致力于奢侈，又扩大太学，兴建宴殿，百姓疲于劳役，叹息之声充满道路，想要作乱的人十家中有九家。他的左仆射蔡兴恳切劝谏，李寿认为是诽谤，杀了他。右仆射李仪多次因直言触犯旨意，李寿激愤不止一次，借其他罪名将他下狱杀死。李寿病重时常看见李妻蔡兴作祟。八年李寿死，当时44岁，在位5年。韦氏为昭文帝，庙号中宗，墓穴叫安昌陵。李寿当初为王时好学爱士，大致接近善道，每次看到梁将贤向建功立业的事迹，未曾不反复诵读，所以能征伐四方都获胜，开辟国土千里。李雄在上面用心，李寿也在下面进城，号称贤相。等到登上伟位之后，改立宗庙，以父亲李湘为汉始祖庙，李特、李雄为大成庙，又下书说与李七、李月不是同族，所有制度都有改变，公卿以下大多任用自己原来的辽左、李雄时的旧臣及六郡士人都被废除。李寿刚生病时，谢思明等人又商议尊奉王室，李寿不听从。李衍从岳西上书劝李寿回归正道，反本放弃帝号称王，李寿发怒杀了他，来威慑公壮、谢思明等人。公壮写了7首诗，假托殷渠之名来讽谏李寿。李寿回答说，读诗知道意思，如果是今人所作，那是贤哲的话语，如果是古人所作，那是死鬼的长词罢了。行动上仰慕汉武帝、魏明帝的作为，耻于听到父兄时期的事，上书的人不得说先世的政教风化，自认为超过了他们。李氏字子仁，是李寿的长子。当初李寿的妻子严氏没有儿子，李湘杀了李凤，为李寿娶了李凤的女儿，生下李氏。李妻喜爱李氏的姿貌，任命他为义军将军、汉王世子。李氏身高79寸，腰带14围，善于抚养行礼，当时的人认为他与众不同。李寿死后，李氏继承伟位，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太和，尊母亲严氏为太后，妻子李氏为皇后。太史令韩浩上奏说荧惑星守在星宿，因为过庙里废弛，李氏命令群臣议论。他的相国董角、侍中王谷等人认为景王、李特开创基业，献王、李雄继承基础，至亲不远，不应疏远隔绝。李氏更改命令，祭祀李特、李雄，同号称汉王。李氏的弟弟大将军汉王李广因为李氏没有儿子，请求做太帝，李氏不允许。马当、谢思明认为李氏兄弟不多，如果有所费力会更加孤立危险，坚决劝他答应。李氏怀疑马当等人与李广有阴谋，派他的太保李毅到涪城袭击李广，命令董角收捕马当、解思明斩首，一灭三族，贬李广为临邛侯，李广自杀。谢思明有计谋，强于见证，马当很得人心，从此以后不再有法纪和见证的人。李毅从晋寿起兵造反，蜀人有很多跟从李毅的，部众达到数万人。李氏登城抵御作战，李毅单骑冲击城门，守门的人射箭杀了他，部众才溃散。李氏杀了李毅之后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嘉宁。起初蜀地没有辽人，到这时才从山中出来，北到前围、梓潼，散布在山谷中有10多万落，无法禁止，成为百姓的大患。李氏既骄傲吝啬，又性爱财色，常常杀人夺取他的妻子，荒淫不体恤国事。夷辽叛乱，军队守备残缺，疆域日益缩小，加上荒年他生性多忌害，诛杀残害大臣，刑罚滥施，人人怀有畏惧之心，排斥驱逐父祖的臣佐，亲近任用左右小人，群小因此作威作福，又经常住在内宫，很少接见公卿。 史官屡次陈述灾异谴责，于是加封董角为太师，用名位优待他，实际是想让他分担灾祸。大司马桓温率领水军讨伐李氏，桓温驻扎在青衣，李氏大规模出兵据守，又派遣李福与攒坚等数千人从山阳赶往河水抵御桓温。李氏认为桓温会从步道进攻，诸将都想在江南设伏等待进军，攒坚不听从，率领各军从江北的鸳鸯旗渡河前往前围，而桓温从山阳出兵江南，攒坚到达前围才得知与桓温走的不是同一条路，于是回师从沙头津北渡。等攒坚赶到时，桓温已经抵达成都的十里末，攒坚的部众自行溃散。桓温兵临城下，放火烧毁成都大城的各道城门。李氏部众惶恐惊惧，再无坚守的决心，其中书监王古、散骑常侍常渠等劝李氏投降。李氏以此询问侍中冯福，冯福说从前吴汉征伐蜀地，将公孙氏全部诛杀，如今晋朝下达文书，不赦免李氏宗族，即使投降恐怕也没有保全之理。李氏于是连夜从东门出逃，与攒坚逃到晋寿，然后向桓温送上降书，说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，略阳人李氏叩头死罪，俯伏思维大将军麾下，先人流离迁徙，凭借险阻利用间隙，窃据问蜀之地。李氏昏庸懦弱，又继承墨统，苟且偷安拖延十日，未能改弦更张，无端烦劳贵军车驾，建设险阻，将士狂愚，触犯天威，上残下溃，魂飞魄散，甘愿受斧钺之诛，以济君骨。俯伏思维大晋，天网恢宏，恩泽遍及四海，恩德超过太阳，仓促之间被逼无奈，自行投奔曹野。今日到达白水城，仅派司属散骑常侍王佑奉尚书信禀报，并敕令周俊放下兵器，穷池之余听候片刻之命。不久，李氏抬着棺材反绑双手到军门投降，桓温解开他的绑绳，烧掉棺材，将李氏及其弟李福、堂兄李全等亲族十余人迁往建康，封李氏为归义侯。生平五年，李氏死于建康，在位五年而败亡。当初李特在晋惠帝泰安元年起兵，至此共六世，总计四十六年，在晋穆帝永和三年被灭。使臣曰，从前周朝德运正盛，古公旦父有翻越梁山的忧患，汉朝国祚长久，宣帝有渡过黄水的出兵，由此可知戎狄扰乱华夏，祸端自古就深，何况八蒲等杂种，其种类实在繁多，凭借剽窃来求生，习于凶悍而成为风俗。李特世代相传凶险狡诈，早年就擅称枭雄，在剑门叹息，志在吞并蜀地。适逢晋朝纲纪崩坏，乘着罗侯、指李雄的优柔寡断，驰马前为，同声响应云集，消灭蜀、汉、蚕十八、梁，沃野无半粒粮食之资，华阳有西骸之祸。大概是因为朝廷失道，腐败才到了这个地步。李仲俊、李雄天资英武，以奇伟著称，多年冲锋陷阵，终于成就霸业。踏着刘备的前机，也有公孙述的故地，减轻赋税来安抚凋敝的民俗，简化法令来取悦新归附的百姓，若与同类相比，实是孙权的次等。至于立嫡子为继承人，是前代圣哲的通则，继承基业是前贤的美德规范。而李雄不明治国的远谋，拘泥于匹夫的小节，将大统传给侄子，把强兵托付给亲子，遗体未能入殓，同事操戈的嫌隙已深，心向未满一年，倾覆巢穴的灾祸便至。虽说天道如此，也还是人谋所致。李班因宽厚仁爱遭祸，李七因暴力招致速亡，道路不同而都失国，方法各异而一起灭亡。李武考、李寿凭借世代资望，穷兵黩武窃取大位，罪过比周代，以为周代或周勃。此处原文为罪百周代，可能指周勃，但周代不祥，保留重百倍，毒害比楚为，指楚国为困还深，却能保全首领善终，何其侥幸。李子仁、李氏继承基业，继续昏虐，驱使残余部众胆敢抗拒大国，清晨披甲出战，则李同困兽，夜晚斩官逃跑，则异异于前秦。李应选守国门，以明示大陆， 却得以享受与刘禅同等的礼遇，不也太过优待了吗？赞曰：晋朝图谋驰骋驾驭，百六之灾正逢其时，上天降下伏鳖之象，野外群龙争斗，李特窥伺间隙，盗取我八雍之地。世代历经五朝，年岁将近四纪，篡位弑君疑国，昏狂相继为政，德行不加修养，贤祖也难以平视。